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很高兴这一次能够来参加十周年的庆典。在这里，其实我这三次的讲道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教会复兴之道。在第一天晚上，就是礼拜五晚上，我跟各位从个人开始来看一个教会要复兴。个人呢，就必须要谦卑自己，迫切祷告，寻求主面，远离恶行。如果我们做不到这四方面，那我们不可能带来教会的复兴的。昨天晚上，我跟各位弟兄姊妹一同思想，如果教会要复兴，那我们必须要同心合一，我们必须要兴旺福音，我们必须要对教会的愿景有信心。那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再一次来思想，如果教会要复兴，那要先从家庭开始。刚才我们有六位我们刚才有好几位的有两位长老新任，然后有许多的执事们也都站在这里。那么牧师读了这个提摩太前书，来讲到一个做长职的人应该要有的条件，不只是做长职的，也是所有的教牧同工，所有参与侍奉的人需要有的条件。那在如果你再仔细读提多书，也是同样的。在这里有一个共同的一点，就是什么？要有家庭美好的榜样。两处的圣经都是说，人若不能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怎能管理神的教会呢？所以今天早上，我要用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其实这也是圣经里头一贯的主题，从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设立了家庭的制度开始，一直到最后一章启示录，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我们在一起欢聚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成为天下一家的人。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说教会是基督徒教育的中心，因为我们来教会听道，我们来教会上主日学，对不对？其实不对，家庭才是基督徒教育的中心。因为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夫妻或是父母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里，那我们在家庭里头的教育如果不按照神的方式来教导，那他在上更多的主日学，在听多少的道，对他的帮助不大。因为家庭是把基督徒的信仰把它实现出来的地方。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有一个错觉，说教会是侍奉的中心，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教会里头很多的节目，我们教会里头很多的这一些工作在这里做，所以我们就忽略了家庭。其实这也是错误的观念，因为家庭才是我们侍奉的基地。我们从家庭出发到教会里头来侍奉，侍奉之后我们还要回到家庭里头去。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虽然我们读了六处的圣经，可能你从来很少在主日讲道里头听到说从六处的圣经来讲一篇道，但是今天我就是从这六处的圣经要让你来看到 一对夫妻。我相信圣灵感动这些使徒们把这一对夫妻摆在我们面前，不是没有原因的。那我们在座已经结婚的人，或者是甚至有的已经做了阿公阿嬷的人你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到底神对我们要说什么。那我们在座还有一些还没有结婚的夫妇，那也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知道说以后我所要找的对象必须是一个一起来建立精彩的基督化家庭的对象。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一起来看看圣经里头这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而且我也希望你不是只有在这里听，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你过去也都听了不少关于婚姻家庭的讲座或者是讲道，但是为什么你的家庭还是那么不精彩？为什么你的家庭为什么还不是基督化呢？那我们一同来从神的话语里头来思想。我盼望我们在这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听了神的话语，看到这一对夫妻，那我们从他们来学习怎么样做父母，怎么样做夫妻，特别是怎么样将我们的信仰放在我们的家庭，放在我们的职业，还有放在我们的侍奉上面。我不是专指家庭而已，我们的信仰是必须要成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必须要成为我们的信仰。换一句话说，信仰就是你的生活，生活就是你的信仰，这两个可以分开吗？不可以的，这两个必须要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从圣经里头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看，圣经里头你从旧约到新约，你从创世纪翻到启示录，你不会看到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名字都放在一起，而且是六次提到他们的名字，这是你在全本圣经里头你看不到的。十二个使徒的太太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没有人知道啊，连十二个使徒的太太的名字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圣经却把这一对信徒的名字，夫妻的名字都放在一起，而且前后差不多有20年之久。我们刚才从使徒行传一直读到提摩太后书，我就是要让各位看见在保罗传道的生涯里头，就是有这一对信徒的夫妇，他们跟保罗一起同心来建造教会。所以今天的教会能够这样子兴旺，能够这样子被建立起来，就是因为有这一对夫妻把福音就传到小亚细亚，然后从小亚细亚再传到欧洲，从欧洲传到美洲，从美洲再传到亚洲。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督教基督徒的信仰可以到全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这一对夫妻有非常大的贡献。这一对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夫妻，他们是以植帐篷为生的那他们不是有什么受多高深的教育，但是他们却是一对在职的爱主的一对夫妻。结果神借着平凡的人做了非常不平凡的事情。我想我们在座各位包括我在内，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平凡的人，但是神却是能够借着平凡的人来做不平凡的事。我们不是做一个要立志做一个伟大的人，我们要立志做一个证明神伟大的人。阿们。好， 我们一起来，我要从几方面跟大家一起来看。那么在这里，你先看到这是我的家庭哈，那这是我的家庭的，不是说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幸福家庭的模范是我的家庭，不是的，我只是要让各位知道说我的家庭也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但是神，我们就是愿意按照神的教训去教养我们的儿女，所以神祝福我们的家庭，那同样的，神也要祝福你的家庭。那在你的图片上看到那个穿红衣服的，那是我的儿子啊，他的旁边就是我媳妇。那在最左边是我的女儿啊，然后就是他的先生啊，前面那个男生，还有这个在你的左手边的那两个女生呢，是我儿子。我儿子有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孩。我的女儿有一个女孩啊，那他们都是从小在美国长大，他们也在美国读完研究所，他们也在美国工作，但是他们认为神要他们做有意义的、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后来他们都出去宣教了。我儿子已经在中国宣教十几年了，他在少数民族当中工作。那我的女儿跟女婿他们在吉尔吉斯坦，就回教的国家，在那里做超文化的宣教的工作已经也有七八年的时间。那他们都是愿意来摆上来为主。那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我们爱主、信主、信主、爱主就是要这样子专职的来侍奉。神呼召大部分的人都是代职侍奉，或者是说侍奉代职啊。我喜欢用侍奉全职啊，像张牧师、像修传道啊、像罗牧师，他们是侍奉全职。那我们在座各位，包括百基拉、雅基拉在内，是侍奉代职。所以各位有没有听清楚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侍奉，侍奉专职、侍奉代职，在神的眼中看都是一样，但是神也会拣选极少数的人，他们愿意侍奉全职。所以我们今天我要跟各位一起来思想这一对夫妻，他们怎么样子以一个信徒的身份来侍奉代职。首先我们来看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是一个家庭融洽的一个家庭。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我们认为说我们夫妻都信主了，或者是我们有一个人信主，那我们就是一个基督化家庭。不是的，你们是基督徒的家庭。基督徒的家庭跟基督化家庭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基督徒的家庭就是礼拜天来做礼拜参加教会一些侍奉做完礼拜回去，六天都做自己的事情。那么他们这个是基督徒的家庭。可是基督化的家庭不是这样。基督化家庭是每天你都是在过基督化的家庭，就是你以耶稣基督的态度来做你们家庭的态度，以耶稣基督的观念来做你们家庭的观念，以耶稣基督的做法来做你们家庭的做法，让你们的家庭完全是基督化。那我等一下还会详细的说明，但是我要先让各位能够分清楚这一点，你是基督徒的家庭还是基督化家庭。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对夫妻他们怎么样子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先谈他们的家庭生活， 然后我们谈他们的职业生活，然后我们谈他们的侍奉生活。他们把信仰跟生活是合在一起的。那我们在十周年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过去十年神怎么样恩待这个教会，让人数增长啊，让我们有很多的分堂。但是在过了十年之后，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生活跟信仰合一的教会，是一个信仰跟生活合一的基督徒在这个教会里面。那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必定会兴旺。那我也希望您方便的话，你记下来今天这里所讲的几个大纲，因为你自己读圣经不一定你能够读得出来，但是在这里我从这六处的圣经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三个很主要的观念：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的职业生活以及他们的侍奉生活。好，我们先来看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是一个融洽的家庭。怎么说这个是一个融洽的家庭呢？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刚才牧师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你们没有注意到，有六处的圣经提到亚基拉跟百基拉。可是你仔细的再去读一下，你今天回去你仔细再读一下，这六次提到这一对夫妻的名字，有四次是把太太的名字放在前面，有两次是把先生的名字放在前面。这是在圣经里头你绝无仅有，你在圣经里头看不到有一处的地方是把太太的名放在先生的前面，而且放了四次，先生才放了两次。所以各位，在这里我想圣灵在这里对我们说话。今天神兴起很多的妇女，神兴起很多的家庭主妇，神兴起很多的姊妹们啊，在教会的事工上面来负起很重要的责任。那我们看这个家庭里头，很显然这个亚居拉跟百基拉，特别是这个太太百基拉，在当时候的教会里面，她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热心，也是甚至比她的先生还更在教会里头付出更大的代价。我这样讲是有根据的。我曾经好几次去罗马，那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在罗马找到这个亚基百基拉的纪念堂。因为我从这个圣经注释书里头看见说，在罗马有一个亚百基拉的纪念堂，就是这个太太百基拉的纪念堂。那我很想知道，很想去看看。我问那边的弟兄姊妹，没有人知道。那这个旅行团更不会带你去这种地方。所以后来呢，我终于找到一个我的学生，就是我在罗马的学生啊。我们有好几个分校在欧洲七个国家，那罗马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学生呢，对圣经特别的有研究。那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知不知道在罗马有一个百基拉纪念堂？他说哟，我曾经去过一次。所以我说你赶快带我去看看哈。果然真的连那个街名都叫做百基拉 Plaza， 街名还叫做百基拉大道。那有一个百基拉的纪念堂在那里，那当然这个是差不多第四世纪的时候盖的。那在可是在那个纪念堂的旁边的地下室，那就是以前亚基拉百基拉住的地方，也就是罗马的基督教会开始的地方。刚才你们所读的圣经里头有提到说问你们家中的教会安有没有啊？那所以他们家中的教会 就是从那里开始的，然后慢慢就借着他们把基督教把耶稣基督的信仰就带到了罗马。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对夫妻，他们夫唱妇随，夫唱妇随啊，这一对夫妻他们非常的融洽，先生带头，太太服从，太太提议，先生赞成，这样子好不好？好，非常好。曾经有人问一对夫妻说，哎，在你们家庭里头怎么样实行丈夫是妻子的头呢？哎，太太抢先回答，她说，我负责说话，他负责点头。啊，那这个不是圣经里头的意思啊。圣经里头对头也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圣经里头谈到头就是一个源头的意思，圣经里头谈到头就是要服侍的意思。那这是圣经里头对头的观念。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很重要的，你要家庭融洽，这个家庭融洽才能够带来让你的家庭成为基督徒教育的中心，也让你的家庭能够成为一个侍奉的中心。那我过去我在美国已经牧会二十几年也开拓了两间的教会，也是一样跟你们一样。所以昨天我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们也是开拓教会从少数的人开始，然后慢慢的人数越来越多，后来就建堂了啊。所以我在这两个教会总共有二十几年的时间，后来我再到神学院去做教授。那么在过去的这二十几年里头呢我在教会里面呢，我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如果年轻人要我证婚，那我一定要接受我的婚前辅导至少3个月之前，那最好是6个月之前。因为我也曾经碰到有的人，我辅导了以后，我发现他们不适合现在就结婚，我要求他们延期，那后来他们真的延期了然后再结婚那我也有碰到过他们都已经把婚期定好了，可是在协谈的过程里头，这个女孩子呢她就犹豫不决。我问她说，到底你犹豫什么？她说，我现在这个男朋友对我很好，那我也觉得他不错，可是我怎么知道以后他会不会像我爸爸这样对我妈妈那么不好当初我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也是恋爱结婚的可是现在我爸爸对妈妈的态度非常不好，所以他就害怕，他就不敢要做这个结婚的决定。所以各位，我讲这个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我们这个原生的家庭非常的重要，你这个家庭夫妻之间不和睦，夫妻之间有问题，当然每一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问题我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个不是圣经是难念的经但是呢，在这个家庭有问题里头呢，却是能够同心的仰望主，那这个就是基督化家庭所能够带来的结果。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从亚基拉百基拉这一对信徒夫妇，我们看见他们第一个是家庭融洽，第二个我们看见他们家庭归主，家庭归主。这个家庭呢，很显然的是他们到了哥林多以后，然后在那里遇见保罗，因为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这个犹太人有一个传统，就是男孩子都要学一种技术， 那保罗小的时候在家里头所学的是织帐篷的技术，当然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的爸爸让他学这个织帐篷，因为我们都知道保罗后来成为很有学问的人，也是成为这个加马利手下的得意的门生，但是他有这个织帐篷的这个技巧，所以后来当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那时候哥林多保罗不认识任何一个人，所以他就在那里在街市上就碰到了亚基拉百基拉。我有三次到哥林多，为什么我对哥林多特别有兴趣呢？因为这个哥林多呢，可以说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这两卷书呢，把我们今天教会的现象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看见的是哥林多那时候这个主后第一世纪的光景，我们从圣经里头所看的。但是今天在21世纪，教会仍然有这个光景。那哥林多那里有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就收藏了很多保罗时代的一些留下来的东西，特别他们把旧的哥林多城全部把它挖掘出来，差不多有2/3以上已经完成了。所以当初亚基拉百基拉他们在街市上在那里所开的这个织帐篷的店，保罗在哥林多那里站在这个台上的讲道的地方，现在也都挖掘出来了。甚至他们就把所挖掘出来的这个哥林多城呢，就把它恢复到保罗时代的哥林多的现状，那把这个图整个画出来，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对哥林多前后书，我也有教哥林多前后书，那对这个呢，所以我很有兴趣，也让我们看见考古学越发达，越证明圣经是真实的，感谢主。那么这个家庭，我们看见他们在哥林多那个地方，他们因为认识保罗，保罗就带领他们信主。保罗带领他们信主之后呢，他们就跟保罗一起学习。哇，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能够跟大师学习啊。所以他们从保罗学习到很多很宝贵的圣经的真理啊！你从这个刚才牧师帮我们读的6段的圣经前后20年的时间，你就看见这一对夫妻他们从保罗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多的圣经的真理。那我们看见他们这个家庭就归主了。那么这个家庭归主呢，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很多人，我们的家庭还没有完全归主啊，也许我们的父母，也许我们的配偶，也许我们的儿女，或者还没有归主。但是我希望你绝对不要灰心，也绝对不要放弃。我讲这个话不是没有根据的。我20多年牧养教会的经验，我看到许许多多的家庭，他们都认为说：“哎呀，我要我老公信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他都认为他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怎么会去信耶稣呢？但是很奇妙，就是这样，一对一对的来信主。我们教会每个星期三有祷告会，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当然得到他们的许可，就把他们没有信主的配偶的名字写下来。所以当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不是这种广泛的祷告而已，而是提名为这一些没有信主的配偶来祷告。结果很奇妙，就是看见这个名单慢慢在减少。神要做奇妙的工作在你的家庭里头。 所以请你绝对不要灰心，要迫切的为家庭祷告。但是有一件事情确实很重要，曾经有一位先生呢，人家劝他来信耶稣，告诉他说你要信耶稣啊，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才有永生的盼望，将来也可以跟你太太一同在天堂里。他说啊，我以后还要永远跟他在天堂里啊？那我可不信了，我现在跟他在一起已经受不了了，我将来还要跟他在一起，那还得了啊？所以各位，我们在家庭的见证那是很要紧的啊，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忽略这样子的事情。好，我们看见他们不只是家庭归主，他们更是家庭为主，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化家庭。基督化家庭不只是家庭融洽，基督化家庭不只是家庭归主，基督化家庭更是家庭为主，这是知道说我这个家庭，我这个主权是属于主的。曾经有一次啊，我们教会的小组，因为我们教会小组也都是在家庭里头举行，分成很多的小组，分区的小组，有一个小组长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啊，这个我们在这个家庭聚会已经一个月了啊，按照我们的做法是一个月换一个不同的家庭聚会，那本来我们要换到另外一个家庭，可是那个家庭装修还没有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原来的家庭再多用一个月，可是我不好意思跟这个主人讲啊，请你牧师你打电话跟他讲好不好啊，反正这样的事都会找牧师了哦。哎，那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女主人了、我说这个家庭聚会还必须在你的家一个月，方便不方便？他说牧师啊，你怎么这么说呢？这个家本来就不是我的啊。哎，我一听奇怪，他们已经在那里住了十几年，怎么说这个家不是我的？后来他自己解释了，他说我这个家是属于主的，所以主要用，随时都可以用。他甚至还加一句话，说用几年都没关系。哇，你看，这就是懂得说这个家庭是为主。各位，你想想看，如果你的家里头有唱诗的声音，有读圣经的声音，有祷告的声音，哎呀，你看你这个家多有福气啊！哎，有的人呢可不是这样哦。当问他说：“哎，你们家方便不方便开放来做聚会？”他说：“哎呀，对不起，我们不太方便，以后再说吧。”为什么他说不方便呢？因为他们刚刚换了新地毯。哎，他就怕人家把地毯弄脏了。啊，所以他就说不方便啊。所以各位，那这个是非常的要紧啊。我们的时间、才干、金钱、家庭都是属于主的。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不是只有受洗归到主的名下而已，我们乃是把我们的主权就交给神了。可是你把主权交给他，并不是说你就一无所有了，因为你还需要用这些东西，所以神把这些东西还是交还给你。但是现在主权是谁呢？是主的，不是你的啊。所以你现在是管家，所以你要好好管理你的时间、才干、金钱、家庭，这样各位明白吗？明白吗？明白啊。好，所以这是他们的家庭生活。那这个家庭为主呢，如果能够在你的家庭里头有家庭祭坛，有家庭礼拜，那是再好不过了啊。能够这我所谓的家庭祭坛、家庭礼拜，不是说找一群弟兄姊妹到你家来做礼拜啊，而是你们家里头有两三个人、三四个人 就可以一起一个礼拜一次在那里来唱诗祷告，彼此分享，彼此互相带导，这是很美的事情啊。在我这次带来的这个精彩的基督化家庭里头，有一章专门在讲怎么样子建立家庭祭坛啊。这个你们自己再看。也有一本《至于我和我家》，那是我的父母怎么样子养育我们八个儿女的见证啊。这些呢，都是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都是很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就是愿意遵行神的教训。那神就这样子祝福我们，不是说我们很有钱，不是说我们多有能干我们多辉煌，而是神让我们活在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里面。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贝的呢？没有。曾经有一对我过去牧养过的夫妇，那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职业，那他们后来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有一次我碰到他们，那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去，他们是一个会计师事务所，他们的客人全部都是美国人，而且都是相当有钱的美国人，他们的会计事务所里头有好几个会计师。那我坐在他们的 office 里头，这个先生对我说：“施牧师，我完全失败了。”我吓了一跳，我以为他们的生意有碰到什么问题。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的三个儿女，我让他们受最好的教育，我送他们到最好的学校，但是他们现在都不去做礼拜，也都不愿意跟我们谈信仰的事情，所以我彻底的失败了。”各位，他的事业是很成功哦，但是他认为他失败了，因为他的三个儿女都不愿意来跟随主。各位，这难道是你愿意看见的吗？我相信你绝对不愿意看见你的儿女是这样，但是事实确实如此。所以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至少有的人说：“哎呀，施牧师啊，你这边道如果我早一点听就好了。”其实你现在还有机会。我们当中有些人，你的儿女已经都在外面，每一次他回家的时候，除了你做好菜给他吃以外，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你有没有祝福他们？你说他们不信啊？不信，爸爸妈妈给他们祝福，他们总愿意吧？这个祝福你的儿女不是牧师传道的特权，上帝要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就是祭司，你这样担任你家庭祭司的职分，每一次当他们回来，当他们要走的时候，你就带他们一起做家庭礼拜，你就给他们祝福，送他们走，这样子让他们知道说你这个家庭还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啊。这是第一方面我跟各位分享的。对不起，我今天可能会讲的稍微长一点啊。那这个反正最后一次嘛，下一次你们不请我就是了啊。好，第二方面，他们的职业生活，他们也是把他的信仰放在他们的职业生活里头啊。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职业生活是怎么样。首先，我们看见他们调整必须的改变，他们跟我们在座各位很相像，他们也搬了好几次家啊。我刚才为什么一定要把这六处的圣经读呢？因为这样子你就可以整理出来一条思路，让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搬家的啊。我讲给你听，他们本来是住在本都，这本都是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北部。那他们结了婚以后，百基拉结了婚以后，他们就搬到罗马，那么在罗马那里做生意。他们本来以为在罗马可以在那里安居乐业的， 没想到那时候这个主后41年到54年，有一个罗马的皇帝叫做格老丢Claudius， 这个在圣经里头有这个名字。那这 Claudius 呢，他在主后52年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犹太人，包括基督徒在内，都把他赶出罗马。那时候迫害这个犹太人跟基督徒很厉害。那时候他们认为基督徒是犹太教的其中的一个支派，所以呢，他们把犹太人跟基督徒都一起赶出去。主后52年反散族运动，这是在历史上有的，所以他们就只好离开罗马，搬到哪里去呢？就搬到哥林多，就是现在的希腊。以前哥林多离开雅典有相当的距离，我第一次到哥林多去的时候，光是坐车子呢要坐2个钟头。那后来我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他们公路已经盖起来了，差不多50分钟就可以从雅典开车就到了哥林多。那所以在他们就搬到哥林多那里，就在那里遇见保罗，所以就在哥林多那里有足足1年半的时间跟保罗在一起。不只接受了主，不只接受了教导，他们也跟保罗一起在小亚细亚一带的地方传福音啊。所以然后他们又从哥林多搬到以弗所。为什么要搬到以弗所呢？因为后来提摩太到以弗所去牧会，去做监督。那从圣经里头看，我们就知道以弗所比较胆，提摩太比较胆怯，比较年轻，还不够经验，所以保罗就请亚基拉、百基拉去那边来帮助这个年轻的提摩太来建立以弗所教会，所以他们就搬到那里去了。等到以弗所教会安定了以后，他们又搬回罗马，然后在罗马那里就开始了家庭教会，也就是刚才我所提的。所以各位你看见他们也是搬了好几次家哦，可是他们每一次搬家他们都在教会里头侍奉。我也曾经碰过有这样的人我问他说你有没有在教会里头侍奉？他说哎呀，我在这里大概也只能够有1-2年的时间，所以呢我就是来做做礼拜就好了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后还要搬到哪里去。那这个就是没有调整必须的改变。我们基督徒无论你到哪里，你就是要加入教会，你就是在教会里头要加入侍奉，那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做的。而且特别是做弟兄的他如果在职业上有变动特别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头，有时候会被解雇啦有的时候要换工作啦，有时候要换地方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男人呢就会特别觉得好像失去那个自尊心，因为男人呢看职业是看得很重的，那女人呢是看关系看得很重。所以女人如果跟丈夫的关系有问题，跟孩子的关系有问题，特别是孩子离开家了，哎呀他们的就进入低潮里头去了那男人呢如果在职业上出问题呢，他也会进入低潮。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最需要互相鼓励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怎么样调整必须的改变，那就像亚基拉、百基拉一样。然后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把职业归主为圣，他们不是把职业当作他们求生的手段而已。虽然他们必须生活，他们必须执帐篷， 那以前织帐篷是蛮辛苦的工作，因为他们必须要把骆驼皮啊，把羊皮，然后把这个牛皮要织在一起来做一个帐篷啊，那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呢，却是把职业当作他的副业啊，他的正业呢，基督徒的正业是什么？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啊。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那这是我的父母从小就是这样子教导我们。所以当我后来我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的时间，要去读神学的时候，这个我就回去跟我的爸爸妈妈说啊，我要奉献啊，做侍奉专职的工作。那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我是长子，我底下还有七个兄弟姐妹啊，七个弟弟妹妹，他们也很希望我那时候在这个荷兰的飞利浦电子公司工作啊，薪水很高，职位也很好。那这个他们也很期待我来帮助这些弟弟妹妹的学费啊。可是我妈妈就跟我说，你从小我就是教导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如果你清楚知道这是神给你的呼召，那你就去吧。啊，我相信神会照顾我们这七个这个弟弟妹妹们。就是这样啊，妈妈就是这样子鼓励我。后来没想到我的女儿跟我的儿子也先后的来找我，也是问我说，爸爸，你当年是怎么决定要侍奉全职的？啊，所以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说我两个孩子他们也愿意这样做啊。虽然我老实讲，我心里头是很舍不得，因为我不能够跟我的这些孙子们在一起嘛，还有他们都有很好的工作在美国，但是呢他们愿意走这条路，那我们做父母的虽然很舍不得，但是我们还是祝福他们。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也有很多我在世界各地所认识的信徒，他们真的是以神的国和神的义来做他们的正业。他们虽然有很好的事业，但是他们是以神的国为优先。我在新西兰啊，有一位这个做房地产的，那么他是很早期就到新西兰去，他有非常好的信誉啊。有些人就我每一次到新西兰去的时候，他都陪我去带领这个不同的聚会。我就问他说，你这样子陪我三四天，那你的生意不是受损失吗？他说不会的，师牧师，我告诉你，每一次当我出去的时候，我回来呢就电话接不完，我这三四天所没有做的这个生意呢都回来了啊，神实在是祝福我。我也有一个大学的同学，因为我是读商学系的哈，跟我是台大商学系毕业的我的同学，他到印尼去，在那里开了很多的工厂啊，事业非常的好啊。他是他们教会里头非常热心爱主的一个长老啊。有一次我到印尼去讲道，那后到他的那个地方去，那他告诉我说，师牧师，为什么很多台湾的商人在印尼做生意失败，特别是当印尼在反华运动的时候，为什么这一些厂商会受这么大的损失？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的做生意啊，把它生根在印尼里头，他们都是只要赚了一笔钱，然后钱拿走了就搬走了啊，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等于他们是利用印尼的廉价劳工，但是我呢却是生根在这里，所以他们的员工几千人都非常的爱他们啊。这个当有这个排华运动的时候，反而这些印尼的劳工都来保护他们啊，所以呢他们的事业做得非常的发达， 然后他对教会的无论是金钱的奉献、圣功的奉献多得很。那对正道福音神学院呢，他也很愿意奉献这个神学院的奖学金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奖学金就是从他那里来的啊，因为他觉得说神赐福给他是为了让他能够去帮助别人。那这个就是把他的职业当作是一个归主为圣啊，那这个才是他的正业。所以我们看见亚基拉、百基拉也是这样子来侍奉主。第三方面，我跟各位看见他们怎么样把他们的信仰啊，成为他们在教会里头的侍奉生活啊，在教会的侍奉生活，我们看见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懂得接待主的仆人。你看保罗在哥林多那个地方跟他们同住了多久？一年半之久。以前的房子可不是像你们昨天所住的房子哦，哇，每个人的房子都很大，都有好几个房间，所以接待一个客人、两个客人没什么问题。以前你看他们住了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可能还是住在帐篷里面的。那有一个人住在那里一年半的时间，那可真是不容易。他们不是因为有钱，而是因为他们爱主。一个爱主的人，他会爱主的仆人的，这是很自然的。所以他们的家庭就开放做招待所。各位弟兄姊妹，我经常也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讲学，所以我住过不晓得多少多少的家庭。在大部分的家庭里头，我都会感受到好像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啊，不在乎这个家庭是大或者是小，而在乎这个家庭是不是让你感觉到有一种温暖，让你感觉到有一种被接受的一个态度。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侍奉要从接待开始。在圣经里面，如果你注意看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那里头也提到了做长职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要会接待远人。接待远人，所以接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所以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愿意接待远人，愿意接待主的仆人，像亚基拉、百基拉一样。第二方面，我们看见他们扶持主的仆人，扶持主的仆人。各位，你不要以为说，哎呦，你看我们教会有这个张牧师，他那么有恩赐，还需要我来帮他什么呢？我们的修传道，我们的罗牧师，他们是神的仆人，神自然会照管他们。各位，他们也是人。有一本书，我希望你有机会可以看，这本书叫做《牧师也会哭泣》。牧师也是人，牧师有很多的软弱，牧师也有失败，但是牧师需要有人扶持，需要有人为他祷告，需要有人关心他们，需要有人扶持他们。那亚基拉、百基拉，他们就是做到这一点。所以各位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保罗提到亚基拉、百基拉的时候，他说他们为主的缘故，把自己的景象，把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连外邦的教会都感谢他们。那么最后我们所读的那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那是保罗的遗书的最后几句话了。在那里他又再次提到谁？提到亚基拉、百基拉。你看保罗在临死之前，他还纪念到这一对信徒夫妇，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来扶持主的仆人。在我过去 开拓跟牧养这两个教会当中，如果不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不是教会的长子们这样子来扶持我，我不能够走到今天的地步。也就是因为在这两个教会里头，我感受到牧养教会的喜乐，感受到牧养教会弟兄姊妹的爱。所以当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我不是以一个老师的身份来教，我是以一个牧者的身份来教所以教起书来会觉得不一样，因为我是牧养一群的学生不是只有在教一群的学生，我不是在教书，我是在教人这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说，你不是教书，你是在教人所以教人跟教书是不一样的。当然我必须要有丰富的学识，但是我更是要有丰盛的灵命更是要有爱人的心，这样子我才能够做一个好的老师。那我们在座各位，你在家庭里头，你就是一个好的老师来教导你的儿女，你在教会里面，你也应该是一个好的老师，可以来带领别人。所以我们在座各位，你都是有老师的身份。好，我们再看最后这里提到他们的侍奉的生活里头，帮助主的仆人。也许你会说，哎，牧师，你有没有搞错？哎，是主的仆人来帮助我们呢？怎么会我们来帮助主的仆人呢？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最后那一段，我们看见这一对信徒夫妇，他们帮助了一位非常有恩赐的传道人，叫做什么？亚波罗。这位亚波罗，他是从亚历山大神学院毕业的，那是当时候三大神学院之一这是在亚历山大、还有雅典、还有耶路撒冷这三大地方出来了，是出自著名的神学院。然后他又是有很好的老师的教导，然后他又口才好，圣经又懂这样的传道人好不好？好，当然好。可是当他们到以弗所，当这个亚波罗到以弗所那里去讲道的时候呢，百基拉、亚基拉这一对信徒夫妇，他们竟然能够分辨出来，说：亚波罗讲的都是讲约翰悔改的信息。当然，悔改的信息很重要，我们传福音叫人悔改很重要。可是，得到耶稣的生命，有圣灵在里面工作，然后有成长的生命，这个更重要。但是亚波罗似乎没有很重视这一点，所以他们听出来了。那听出来怎么办呢？这一对信徒夫妇，他们不像一般的人一样一般的人很可能他就打电话给李弟兄说，李弟兄啊，我们怎么可以请这样的传道人来我们教会呢然后打电话给郑太太说，郑太太啊，我们教会怎么搞的会请这样的传道人我都听得出来他的讲道里头有不完全的地方，那怎么行呢？所以这个你打电话，如果现代是发 email 发给所有的人都知道，那结果教会就乱起来了这个传道人怎么样？怎么会请这个传道人？是谁请的怎么请的我们付他多少？怎么可以这样子什么一大堆email 到处发可是亚基拉、百基拉不是这样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他们请这位传道人到他家里来坐然后请他喝杯龙井乌龙茶那么他知道他喜欢吃广东菜所以呢做了一道广东菜给他们吃吃完饭以后呢就跟他们谈谈话了他就 他不是立刻就说，哎，你是传道人怎么搞的啊？哎，他是说，哎，亚波罗啊，你实在是很有恩赐，我这几天听你讲道呢，你的确是非常的这个口才好，而且你的圣经也蛮熟的，但是我跟保罗这么久的时间呢，我知道保罗非常重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保罗非常重视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基督里的成长，但是我似乎没有听到你讲这么多。那亚波罗说，谢谢你的提醒，的确，我是很少讲到这一方面。以前我的老师没有教我这些，那这个，那谢谢你的提醒，我以后我一定会注意，我要更好好的来读圣经。所以，如果你继续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第18章的后面，你会看见后来亚波罗到其他的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他极有能力。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你看到这一对信徒夫妇，竟然也能够帮助传道人，就好像我过去在牧会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很喜欢看书，很喜欢看属灵的书籍，所以她看的书比我这个属灵书籍她看的比我还快，那有的时。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说：“哎，姊妹啊，你比较有时间比我看的书看得多，那好不好？你以后如果你看到什么新的书，有好的重点，你来告诉我啊，让我也可以吸收一些。”他说：“牧师啊，我也可以这样帮助你。”我说：“当然可以啊，所以后来他就有什么好的书，他就介绍给我，或者是送给我。哇，我。”就增加了很多好的书了，也在我的讲道里头就充实了不少。因为传道人是要不断的看书，a good leader is a good reader，一个做领导的人一定是要多读书的人。那我们在座各位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主要帮助主的仆人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同在这里来思想到。神怎么样借着亚基拉、百基拉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一对信徒夫妇能够成就这么不平凡的事情？神不是要我们每个人都去做传道人，像张牧师一样。也许有的人很羡慕说：“哎呀，我如果能够像张牧师这样子有恩赐、有才干，多好！”张牧师有神选召他。用他的方式，神也选召我们在座各位。你不要说，哎呀，我没有蒙神选召，不是的。如果你看圣经，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啊，所以我们都要一起来学习。所以读神学院也不是只有要侍奉专职的人才去读，读神学院就是让你。有的人读神学院就是装备自己，装备自己，你可以我们像我们在芝加哥那里也有分校，有的人就从纽约到芝加哥那里去读，总比飞到洛杉矶去读方便一点他们用周末的时间在芝加哥那里来读有的人他们就是用这个网路，在网路来读，网路上也有这个硕士的课程，也有这个没有学位的课程，都可以，都有很多学习的机会。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今天我们庆祝10周年的时候，我就想起昨天张牧师跟修传道带我到 DC 去走走。那我在还没有来以前，我就跟他们说，我最想看的就是看金恩。这个Dr. Luther King Jr. 的雕像，因为这个是刚刚完成的雕像。那昨天终于我们去了，我在那个雕像面前， 沉思一段时间，我看到墙上很多他所写的名言，那他所讲的名言，那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名言，就是 I have a dream 啊，他说我梦想有一天，当人在评断我的儿女四个儿女的时候，不是按照他们的肤色来评断，而是按照他们内在的品格来评断。各位，在你们十周年的时候，我也有一个梦。昨天詹姆斯说，他希望能够有1000个人的教会，而我的梦呢，却是说我们有，在我们在庆祝2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1000个基督化的家庭在这个教会里面。那这个教会一定会兴旺起来的，这个教会一定会成为千万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你把亚基拉百基拉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过去在第一世纪你怎么样子来使用这一对夫妻，成为这么多人的祝福跟帮助。相信在今天你仍然要兴起许多的夫妇，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成为亚基拉百基拉，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和帮助。求主你祝福这个教会，祝福这个教会当跨进去第11年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有更多的亚基拉百基拉兴起来，在这个教会里面成为基督的精兵。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耶稣